以赛亚书四十章，
可以外头可以开。
第一节到第五节，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来念给各位听。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第三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在这里互相鼓励。你到地上来，你的工作是要做大医生，使破碎的心灵能够得着整全。愿主现在圣手在这里施行医治，求主与我们同在，奉基督耶稣的圣名，
阿门。
主耶稣来，他是大医生，从身体上来说，他医好瞎眼的，叫他能看见，叫耳朵聋的能听见，叫瘸腿的能走路。从心灵上来说，他可以使破碎的心灵得着整全，可以使创伤的心灵得着医治。如果我们能够充分体会基督耶稣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福音，你可以享有最健全的人格。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告诉我们，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要把高高低低的地方削平，把崎岖的地方改为平坦，一切山洼都要能够成为整全。所以他来的工作是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得着健全的健康的人生。好，这里还有一些位置，看嘉欣还有椅子，你要站七十分钟。可以。好，谢谢谢谢，你们要不要到前面坐？不需要啊。好，我真要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传道人跟基督徒，有这种智慧跟口才，能够把福音的荣耀完全的宣讲出来。这福音到底对我们有多大的好处呢？10年前，当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要好好的观察美国人到底跟中国人有什么不同。一下到旧金山的飞机场，发现飞机场非常的大。第二个，厕所很干净，比我家的卧室还要干净。第三，高速公路上面跑的车子都很快，而且不是玉龙做的。可是当我再仔细的观察，文化方面物质建设这很容易可以看到，但文化跟个性上面，美国人到底跟中国人有什么不同呢？我发现实在不一样。中国公务员，你到户政事务所去办公的时候，办一点户口成本，他问哎，有什么事啊？可是美国的银行员非常客气， May I help you? 哇，这个真的不一样。中国人下公共汽车的时候这样说，对不起，意思就是说我要对不起你了，小心一点。哇，可是美国人说 excuse me， 请你原谅我。哇，我觉得非常好听。中国人在路上平常不打招呼的，如果你跟人家微笑，人家说你神经病。所以在美国比较好的社区，你在走路的时候，老百姓在散步，他会跟你微笑。好几次我发现20几岁的妙龄女郎对我微笑，我以为她对我有意思。中国人跟你做朋友，先怀疑你，不怀好意，等到过了1年发现你值得信赖，他们才信任你。可是美国人是先信任你，发现你骗过他一次以后，从此他才会小心。你们有没有发现美国人是先信任别人的？好，找钱的方法也不一样。你拿20块钱去买东西，买了15块，台湾是说5块钱找你，美国人是说刚刚已经给你15块，现在再给你5块，20块，公平拉倒。啊，你们有没有发现不一样？我们中国人算呢是这样，1、2、3、4、5，美国人算是1、2、3、4、5。 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每一个人的民族性不同，是留给社会学家去研究吧。但是我发现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环境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个人的人格确实具有莫大的影响力。你注意看，凡是海岛民族大体上比较会保护自己，而且比较小气。像日本、台湾跟香港，生存竞争那么剧烈，每一个人的空间那么大，所以从小的时候我们都学会把别人踩下去以后让自己可以爬上来。这海岛民族。那美国人生存竞争没有这么剧烈，不必读书，他打篮球，人家丢一个球接给他$10,000。他一年连续100万嘛，打10场球嘛，一场球能够接到一个球，他去打一接一个球10万，他何必跟你这些 PhD 在这里跟你啰嗦呢？所以美国人大方，是因为整个国家太大，机会太多。你看环境对人格有这么剧烈的影响。日本人非常小气，他们的宰相自己承认日本人是经济动物。台湾的留学生更厉害，一来的时候40块变28块，28块换40块，哦，一来的时候就买全新的轿车，而且在那里打来打去，哇，这里的电视机怎么这么便宜？ Sony 的只需要$100就可以买到。每一个人口袋里面，嘿，有一些$100可以买到。你们这 Columbus 也很便宜。口袋里面一掏就是计算机，马上在 Big Bear 还是什么东西啊，看分到你就去计算，哇，这个苹果贵不贵，要不要买？哇，台湾人真是厉害。那香港的哈，也很会保护自己，你试试看，你千万不要侵占他的地盘。台湾来的如此，大陆来的，我告诉你，你普遍的注意观察，10年的文化大革命，如果父母跟儿女互相这样斗争，哪一个人敢信任别人呢？到了美国以后，他不会很快信任另外一个人。你注意看，为什么？这就是环境造成在一个人成长过程当中心灵的创伤。美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像他们的司法体系。美国是这样，检察官控告一个人的时候，法官审判，除非检察官能够证明这个人有罪，要不然他绝对是无辜的。东方的司法系统是说，你被警察逮进来，除非你能证明你无辜，要不然好大的嫌疑。哇，这是东方的司法系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从父母对我们的态度建立了自我的形象，从师长的评语当中学习自我肯定，从同年龄的朋友当中建立起自我的认识。所以如果环境所提供的是反面的力量，我们的人格经常被扭曲，而且种下阴影。你一生当中碰见某一件事情，忽然之间有一个奇怪的反应，就是幼年成长受到伤害的结果。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非常喜欢唱反调，不管你唱的是什么调子，他唱出来都是反的。喜欢跟你抬杠，开同工会的时候明明说，哎，我们3月的时候出去郊游吧，大家提议说星期六最好，他说不，星期天最好。然后底下4大点理由，既然大家意见不一样，我们这次不决定，下次决定吧。下次有人提议我们郊游星期天最好，他说不，星期六最好，4大理由。哇，真的爱唱反调。还有一些人非常喜欢讲话，你只要讲差不多超过10个字以上，你的句子还没有说完，然后他马上就哇，所有的事情不管天文地理，他都知道啊，啪，不需要呼吸讲5分钟，而且不让你有插嘴的余地。我在 Columbus 碰见过一个人，只消缴了3个字以后，底下他就开始讲，哎呀，我不知道他到底幼年的时候受到什么样的迫害，也许他不让他讲话。我也碰见过一些人对批评过分的敏感，你跟他原来在讨论事情应该怎么做，那多讲几句以后，他以为你是在人身攻击他，马上变了脸色，哇，是别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发现一些人疑心病很重，晚上从实验室回家哈，每走10步一定回头看一看，后面有没有没一个人跟着，明明他在口袋里只有$2。我 也碰见过一个人愤世嫉俗，他在美国一共20年，有一个眼睛瞎了，他的 resume 写起来一共去30个公司做过事，换句话说没有一个公司留得长。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我发现他被美国所伤害，因为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是非常无情的，没有所谓铁饭碗这件事。你 PhD 刚出来的时候，哇，只要拿4万块美金，你的 technology 是最新的，你的精力是最好的，所以公司对你很好。可是等到你上了45岁，体力逐渐走下坡， PhD 已经没有新出来的人那么值钱， technology 那么新，而且啊，你不久以后就要拿退休金，所以他们想办法叫你45岁的时候走路。所以美国社会，你们现在20几岁还没有碰到，那些40几岁都会知道我在讲一些什么。当他走路以后，对美国满怀怨恨，他们要我的时候跪着求我来公司上班，等到我利用价值已经被榨光了以后，一脚把我踢开。说每一天听见他的都是抱怨抱怨，全美国都对他不起。哇，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每一天所听到的就是抱怨。为什么呢？人间难道没有快乐呢？难道美国没有光明正大的那一面让你欣赏吗？有人愤世嫉俗。我还发现一个更怪的现象，你们现在已经走上了留学的单行道啊，单行道你已经没有办法了，你没有念完学位无颜见江东父老了。你注意看，来这里留学的人单行道的第二步是什么？你们要不要听？哦，在加州我看见很多恩典的门，把它关起来吧。哇，底下越讲越精彩。对，我告诉各位，在加州那里很多的中国人，他们刚刚毕业，辛苦工作了2年，存了一些钱以后，一定马上买房子，主要是美国的税，你没有孩子又没有买房子，税交得太高了。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为什么？爸爸妈妈这样告诉他，哎呀，你到美国留学读完书以后，第一件最要紧的事情是买房子。为什么买房子重要呢？因为这些老人家真有经验，他们从前在中国大陆逃难的时候发现，如果没有钱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所以这些人最渴望的是有一种漂亮的洋房，绿林掩映。到了星期六的时候打麻将的夜晚，星期天的时候开车出去郊游，哎呀，你如果没有房子，你一辈子就没有根。所以我看见加州很多的年轻人，差不多30岁 PhD 刚刚出来2年，一定马上买房子，买房子3年之内不买家具。为什么呢？没有钱买家具，但是一定买房子。哇，为什么没有钱买家具，有钱买房子呢？这是中国人。过去我们父母所受到，在抗战时代所受到的创伤，遗留给我们每一个人。你需要上帝的医治。如果这些人格的扭曲导于你成长其中所受到的创伤，逐渐在意识里面跟潜意识里面造成你的第二天性，而且你非常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受到刺激的时候，这些反应都会反射出来。你需要上帝再进一步的医治，让上帝的手现在抚摸你的心弦，回到你幼年时代你受到创伤那里，让你人格可以恢复整全。 Sylvester Stallone 他演了一个电影非常有名，让他成为百万巨星，那第一个电影叫做 First Blood， 第一滴血，有没有？哇，这个人四肢真的发达，但是头脑不简单。你看他越战退伍军人，要到某一个乡镇去拜访他的朋友，那警察把他逮出来，后来他又走回去，哇，那警察就把他锁起来，关到监牢里面，关到监狱里。那现在怎么把他脱光了衣服，然后呢消毒，拿了一个喷假喷，然后有个警察要欺负他，拿一个棍子顶住他的脖子，他就一想起在越战的时代呢，他变成战俘的时候，越南人就是这样整他。他一想，这些人现在要这样整我，哇，所有求生的本能通通都出来了，把肌肉一缩，把他们踢翻，抢了一根枪就跑。啊，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动作呢？因为有越南越战悲惨的经验。你我从前所做的事情，也会变成今天我们的第一个反应。 但感谢神，耶稣可以医治我们，因为以赛亚书第四十章这样说，在旷野地方有人声传福音，在沙漠地神能修平一切的道路，山洼可以填满，山岗可以削平，高高低低的地方可以改为平坦的。你有没有碰见过一些人，他心理上非常自卑呢？因为他外貌有缺陷，加上读书的时候功课不如别人，朋友嘲笑他，哥哥姐姐读书都非常非常的好，英文很好，数学物理都非常好，啊，只有我呢，数学物理化学一窍不通。我告诉你，我会玩刀子，我姐姐不会耶。我会把摩托车骑的时候啪用一个轮子骑起来，我哥哥不会耶。啊，这些就是自卑感受到伤害的人，他们对自我暗示，我是一无是处的，因此他们的潜能被囚禁在深渊里，一生缺乏自信。我碰见过一个人，他生下来因为 genetic 的关系，遗传的关系，所以兔唇，十几岁的时候做了手术把它缝合起来，但没有神经可以控制嘴唇的肌肉，所以他说话很难听得清楚，你如果听他讲中文你还以为他是在讲英文。天生有非常严重的自卑感，后来他来到基督教的团契，我就很关心他，二十几岁了还没有结婚对象，那有一次我就告诉他说，哎，你如果有什么对象我可以美言几句的话啊，那我可以担负这个使命哦。再过一个月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女生，她看起来对你蛮有意思哦。哇，我真的看见有一个女生开始喜欢她，你猜她怎么回答呢？先生，哼，像我这样的人还会有人来爱我啊，会爱我的人恐怕是因为他没有别人爱。既然没有别人爱我，为什么要去爱他？既然别人不要我，为什么要？哎呦呀，我发现讲这个话的人，他是心中自卑感所造成的第一个反应，他需要得到耶稣基督的医治。主耶稣来的时候，那压伤的芦苇他不会折断的，那江残的灯火他不会吹灭。主来要医治每一个受创伤的心灵。你来到教会啊，你会发现每一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承认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一节这样说，耶和华曾经提我们的名来造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宝贵的，都是属于神的，因此我们从水火经过，水火一定不可能伤害你。在教会里就是一个小型的天国，我们彼此相爱，互相肯定，因为基督耶稣肯定我们。上帝知道你，我已经说过我的名字叫李圣长，全世界我还没有发现过第二个李圣长，报纸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第二个，所以我越来越喜欢我的名字。而且这个名字代表我的整个人格，你们一听到保罗就知道那写十三卷圣经的，你们一听到李圣长就知道从前在 Northwest 这里的 Retreat 讲过心理卫生的那个。我告诉你，每一个人的名字就代表你这个人，而你是独一无二的，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你。上帝从来没有开过这么大的玩笑，造你这个人是个废物，这是不可能。上帝也没有开那么大的玩笑，把全辈的恩赐都赏赐给一个人，所以你一定有你独特的地方，你一定有你可以被神使用的地方。你发现黄崇旺牧师讲到让你如沐春风，哎呀，我怎么样学都学不来，真的。我们每一个人是那么不一样，我们加起来见证上帝的丰富。你不要自卑，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什么都棒。我一看见我们教会的林美妍坐在那里，哎呀，我就觉得他怎么会十个手指头弹四个音，我看一个音都来不及。他弹得快的时候一秒钟可以摸过十个琴键，哇，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感谢赞美主，虽然我钢琴不如他，但是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比他好。我们不要自卑，每一个人一定有一两样长处，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我们在团契里面一起分享，你讲话的时候有人听，我们一起配搭，你贡献你的力量使天国能够有所增长。 外貌没有什么重大的关系，你的智商只有100没关系，你额外的努力可以比其他人更有成就。因此天生我才一定有用，这是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真理。你发现格里汉很厉害啊，全世界没有人像他那么有名，在基督教界，他是 Syracuse Rochester 的布道，就几万个人听。我去散罗塞的时候，发现散罗塞那里有一个很大的 stadium， 老师要求我们，你读神学去听一次，这是 requirement， 必修课。我乖乖的去听，哇，那一个晚上我去看，5-6万个人坐在那里听，太了不起了。假如将来有一天哈，有5000个人听我，当天晚上我一定睡不着了。哦，有5万个人在那里听，该呼召人如同潮水一般向前呢。那我分析到的道，哎呀，讲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上帝用他，我告诉你，他唱歌就没有我好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神用，每一个人都有强处，都有弱点。你不要嫉妒别人的弱点，也不要为自己的缺点自卑。我告诉你，你身上一定有一些弱点，有一些强处。像我的心脏就是弱点，我的两个眼睛就是强处。两个眼睛从小到现在，每一次眼睛检查都是2.0。所以你坐在那里小心，我可以看见你的。千万不要睡觉。我每一个人都有强处可以被神用，但我有弱点，我的心脏不太好，因为有的时候它是不跳的。嘣嘣嘣嘣。感谢神，你有用，你有用。在教会彼此相爱的环境里面，你慢慢培养了自尊心。5个手指头谁都不要夸耀谁伟大，如果夸耀谁伟大的话，你试试看好了，大拇指这样，我最厉害，因为中国人说顶好，超级市场，就是这一根，这一根食指，说我最伟大，因为董事长对工友说，你去帮我买一包香烟。中指说我最伟大，因为外国的大使到国家来投递国书的时候，总统照相一定站在中间。无名指说我最伟大，因为一对男女走过地毯的一端到牧师面前来证婚的时候，那贵重的金子都戴在我的身上。小手指头讲了1分钟，他最后想，感谢上帝，5根手指头当中只有我可以挖耳朵。哎呀，你的小手指头没有用，为什么不剁下来？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用大拇指挖耳朵。哎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用，哇，很谢谢。你从前受到创伤的心灵，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医治，因为神曾经提你的名召你，提你的名字来召你。哈佛大学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学校，商学院特别有名 ，case study 很厉害的。他们在他们创校的历史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校长叫做伊利亚。这个人五官不全，用我们国语来讲的话，台湾话来讲就是破相哎，破相哎，国语怎么讲？破相，五官不全，而且这里面就是那个。当时也没有整形手术，他从小非常自卑，他妈妈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慢慢教导他说，我们的外表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但是一个人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不是外表，而是内心。你可以因着基督耶稣的帮助，使你的内心是那么美丽，使人类历史永远纪念你。后来他做了哈佛大学的校长，哈佛大学在他的手上从1-2百位教授发展到上千位的教授，而且哈佛大学在他的手上发展成为一个最有名的大学，现在全校的人都承认他是最影响力最大的。他为什么能够变成这样的人呢？因为他自己有亲身的体验，他战胜了内心的自卑，他承认每一个人都有用。所以有一次哈，他们的校友问他一个问题，他说，哈佛大学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知识的宝库， 都是你的功劳。结果他很谦卑，他讲一句话，你们注意听，他说哈佛大学实在是全世界知识的宝库。为什么呢？因为大一的新生带很多知识进来，大四的就毕业生就带走一点点，听懂没有？哇好厉害哦！他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贡献，哇这个太厉害了。这句话，如果我们看每一个人都是有贡献的人，那这个教会会格外复兴，全世界会更加和平。第一，上帝医治我们的自卑。第二，我发现呢，也有一些人他们非常孤僻。为什么呢？因为父母的婚姻失败，他自己的交朋友失败，后来慢慢觉得我的个性大概有缺憾吧，为什么别人跟我交朋友始终不久呢？所以慢慢的他自我放逐，他的个性非常不稳定，好像气象预报一样，晴时多云偶阵雨，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他就好像下入冰窖一般，在旁边的人一会儿哇他热情如火跟你 kiss 啊，一会儿呢他的脸就拉了这么长，你不知道在哪里得罪他，他不敢交朋友，跟人交朋友始终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我不要想太深入你的内心，你也不要想太深入我的内心，我们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我接触过一个女孩，我们就叫她 Wendy 吧，暂时叫她 Wendy。 Wendy 来到我们教会，我慢慢才知道她的身世非常可怜，二十几岁的年龄应该交男朋友了，他有两个中国男朋友，有一个美国人的男朋友，他们交往一段时间，他很多事情愿意跟我讲。可是他的身世非常可怜，因为他十岁的时候，他的妈妈对全家人这样说，他还有一个妹妹还有爸爸，他说丈夫啊，那个太太说，丈夫啊，女儿们，我先到美国来打天下，等到我在美国已经有了根基，有了钱，买了房子以后，接全家人到美国来，让我们全家可以团圆。没有想到，这位台大外文系的做太太比我大几岁。到了美国以后呢，她碰见另外一个男人，是她从前在大学时代的男朋友，两个人又要好起来，死灰复燃。我不知道美国法律怎么规定的。Anyway， 她跟她从前男朋友又结了婚，那这件事情。这小女生十岁的时代在台湾，还有这个早上我全家人都受到极大的伤害，非常大的伤害。那这种事情在美国常常会发生的，两个人本来在台湾都订婚了，留学完了以后分道扬镳，有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过？有没有？好，结果过了十年以后，这个做妈妈的得到美国公民权，所以把几个儿女通通都申请到这里来，在加州那里定居。我碰见他们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女生常常会一会儿很高兴，一会儿就很低沉，因为她在最需要母爱的时候，母亲抛弃了她。她从小十岁的时代就没有接触过母爱，可是二十几岁又很需要男朋友，她就跟男朋友一起交往。等到那个男的对她认真，那美国男生也对她认真，向她求婚说 ：“Would you marry me？ 你要不要跟我结婚？”哇，他回家仔细的想一想，如果我万一跟他们结婚的话，将来跟我爸爸妈妈一样，大家都互相不忠实，为什么要制造人间地狱呢？所以有人一旦要跟他要好，要跟他结婚的时候，他马上打鼓，咚咚咚咚咚，退堂。我告诉你，真的有这种人。一旦你跟他非常靠近的时候，要讨论婚嫁，他就离开你。为什么呢？因为他过去看见父母的婚姻，周围的那些人婚姻受到创伤跟失败。这样的人，他们要学会在上帝的里面有教会来鼓励我们。虽然我们被拒绝，受到创伤。诗篇二十七篇第十节说：“我父母虽然离弃我，但耶和华一定会收留我。”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我们学习一个没有条件的爱，彼此互相接纳，互相鼓励，相信上帝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已经破碎的人生重新得到整全。我1984年法律上少掉一个手续，所以一定要回台湾去在台协会 interview 才可以得到 移民美国的签证，得到 PR， 所谓 Green Card 等等。那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才发现，我有一个亲友他发生严重的问题，有一个亲戚，那几件事你们是想象不到的。第一个，他可以在一个晚上的时间赌博，把我两三年的薪水通通都输掉，所以让我们全家人都非常伤心。我一位亲友，他可以从静脉血管里面注射麻醉剂，完了要飘飘欲仙，不能工作，太太要离弃他，打那个针那么花钱，一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就花掉了所有的积蓄。他还会到处去打教会，就是一个地方使我们可以得到肯定，使我们从前创伤的心灵能得到医治。我发现不但有人自卑，有人孤僻，也有人过分的敏感，过分敏感。父母跟老师重看有成就的人，每一次上台去领奖的都是那些最风光的学生，连续三年得到 A， 平均 4.2 才有资格上台。所以这个社会是一个功利主义的社会，老师讲话父母讲话都是如果你乖，如果你乖就有糖，如果你乖，如果你成绩90分以上，好学生上台风光，得到注意的总是那些表现最好的人。所以你慢慢的你想尽各样的办法去巴结别人，希望得到别人的重视。我们非常在乎别人的评价，我们靠别人来肯定自己，努力要讨别人的喜欢。所以你慢慢养成患得患失的心理，你很怕丢脸，是不是？好重的心理担子。有的人过分敏感。话说从前有一对父亲跟儿子，我不知道这个故事到底中国发明了还是美国发明了还是哪一个国家，父子两个人去卖一头驴，走在路上赶驴要去卖，路上的人就笑话他，啊哈，傻瓜，有驴还不会骑。所以父亲就把儿子放上这驴上面骑，过来一个卖了以后，又有人笑话他，哦，这个儿子真是没有良心，也没看见自己的爸爸已经60几岁了，走路一颠一颠的，自己舒舒服服坐在上面。父亲就把儿子拿下来自己爬上去骑，走了一迈还有人笑他，哦，天地良心，这个老爸爸也没看见儿子只有5岁，走路都赶不上。好，不骑不行，爸爸骑不行，儿子骑不行，剩下最后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就两个都爬上去骑。走了一个迈，人家批评了，哦，天地良心，也不看看两个人骑在上面，那一头驴的脊椎骨弯成这样，哦，好了，不骑不行，儿子骑不行，爸爸骑不行，两个骑不行，剩下一个方法，把驴的脚通通的绑起来扛着去菜市场。人家笑话他，哎呦喂呀，我们活了一辈子几十年，从来没有干见过人卖驴是扛去的，哦，哇，众人一笑，过桥的时候那个驴一挣扎，驴就掉进溪里面了。我告诉你，我们太在乎别人的评价，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你要有一个健康的人格，你必须有属灵的原则，你有道德立场。所以约翰福音第2章23节到25节提到，耶稣基督不将自己交托给世界上的人，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万人心里所存的他都晓得，所以他站稳在神的宝座面前，知道上帝要他做的是什么，他勇往直前，面无惧色。哇，这是男子汉大丈夫啊，你们女生要嫁的就是这种人，男子汉大丈夫，有自己的精神，有自己的原则，只要神肯定我，我不在乎敌人的反对。所以虽千万人反对，勿往矣啊，这是一种道德的勇气。在哥林多前书4章3节到5节，保罗也是这样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他说，我不在乎别人所给予我的评价，因为连我自己都不批评我自己的。哇，好了不起啊，已经做到一个程度，他跟自己已经完全契合在一起，我们不需要患得患失。感谢神，因为神可以肯定我们，神肯定我们，我们就可以站立得稳。 彼得曾经得过耶稣的肯定，一个渔夫哪里能够成就什么事呢？他从来没有去过 OSU 或是 UM 或是 UW 念过什么博士学位，不过是一个打鱼的渔夫。可是有一天耶稣问他说，你们说说看我是谁？彼得忽然灵眼一亮，眼睛闪闪发光，你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哇，耶稣太高兴了，称赞他说，彼得，你怎么会有这个灵慧的慧根呢？能够认识我到底是谁？因着你这样的认识，我要把一个非常伟大的使命交托你，教会要建造在你这个 Peter 的身上。你这个磐石， Peter 就是磐石的意思，同一个字，建造在你这磐石身上。你说关了没有人能够打得开，你说开了没有人能够关，天国的钥匙要赏赐给你。我告诉你，如果你能够得到基督耶稣的肯定，因为你已经成为基督徒，耶稣可以用你，对你是一个莫大的鼓舞。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被神所使用，来扩展神的国度，来彰显神的荣耀。神肯定我们。我也发现另外一些人，他不是自卑的牺牲品，他不是孤僻的牺牲品，他不是过分敏感的牺牲品，但他是完美主义的牺牲品。你从小读书的时候，你爸爸望子成龙，望你呢就成凤，所以难怪成龙演的电影那么好。有没有一个女明星真的叫成凤？
有。
哇，那我应该成什么啊？我要找一个，我要找一个名字叫成功。还没有念成功大学我就成功了。啊，找一个名字成功。所以呢，父母把很多的希望放在你的身上，你遭遇到非常大的压力。你考试拿回家第二名，爸爸说很好很好，下次拿第一名回来。哇，爸爸，这一次我考试得了95分，很好很好，那5分怎么丢的？哇，你到美国来，如果不读完 PhD 就无缘见江东父老，是不是心里还有好重完美主义的压力？你要拼命的读 PhD。 所以你在学习之中虽然很累，早上6点多钟的时候想多睡一点，不过你再多睡一点的话，你里面那个人就开始完美主义者就开始被你肾上啪，6点钟了还在睡觉啪。你知不知道陶侃5点钟就起来搬砖？他再拿一个鞭子啪。你知不知道前夫他读书的时候多么用功？啪。哇，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自己的奴隶，可是呢做不到完全，又非常容易灰心，非常容易沮丧，总觉得自己的责任没有做好，神经兮兮的无法放松自己，自己就是自己苛刻的工头，督促自己去做自己的奴隶，你永远输不起的。我在加州住了9年，那常常去 Berkeley 走一走，那确实风景非常漂亮。 Berkeley 的学校团契有100个基督徒在聚会，他们请我一年再来一次去跟他们讲讲基督教的福音，带布道会等等。结果有一天我跟他们要走去聚会地方的时候，发现来路出现一个人。这个人哈、走路是斜眼的，这样走路。我就说，哇，这个人怎么会武侠小说练到这个样子，多好用啊！那是 UC Berkeley 学校团契的学生告诉我说，千万不要轻看他，他是我们全校第一名中国人，全校第一名。哎呀，我不知道他读书怎么读成这个样子的。哦，奇怪，为什么呢？我相信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太用功了。这个人除了知道读书还有功课非常好以外，其他都不知道。他不会交女朋友，他也不知道怎样写 resume 可以申请到工作，他也不知道怎样跟别人相处。他的聪明是纯读书的聪明，为什么完美主义把他压迫成为这个样子？ 我告诉你，你实在不必成为一个完美主义的牺牲品，你有许多的残缺，但上帝爱我们并不因为我们不完美，就是因为我们是个人，我们不完美，我们才需要救恩，才需要赦免。好几次布道会的时候，人一定这样说，哎，牧师啊，我把自己改变得更好一点，我就来信耶稣。你什么时候能够变得更好一点？你告诉我，如果上帝需要你变得更好一点，上帝的爱就不够宽大。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照我们本来的样子来到神的宝座，神一定接纳我们，因为慈爱的父亲膀臂永远接纳回家的浪子。好像有一首诗歌这样说的，我很喜欢，因为我22年前第一次在布道会的时候唱这一首诗歌，竟然有60个中学生举手他信耶稣。这首诗歌说， Just as I am without one plea， 就像我现在这个样子，一点好处都没有，但是上帝，我来到你的宝座前，你会接纳我，你可以完全放松，你不需要改变得更好，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上帝给你力量，给你生命，让你可以往好的方向移动。神接纳我们的不完全。在路加福音第15章里面记载浪子回头的故事，有一个儿子对爸爸说，爸爸，我已经到达法定年龄18岁，独立的时候到了，你把田产分给我。爸爸尊重他的自由意志，第二天他收拾起来，把所有的房地产变卖成为现金，带了200万美金，要从 Madison 这里去 New York 打天下。丢了那么多的钱，搭了飞机，在飞机上啦啦啦啦啦啦啦，春天好，啦啦啦啦啦。哎呀，我爸爸真好骗，讲一句话把所有财产都能给，怎么鼻子长得那么挺呢？哇，先生，你为什么柳眉凤眼呢？哇，先生，你的牙齿好白。只需要2年的时间，就把他所有的这些家当统统都耗光。有刚好遇到纽约大停电、大地震、大风雪，他就穷苦起来。没有地方可以谋生，就去投靠那地方一个人。从前曾经向他说，这个有一些钱去养猪吧，开养猪场。他说拿去。他就说，哎，朋友，从前我帮助过你，现在我比较潦倒，你可以帮助我一点吗？那个人说，不做工怎么可以吃饭呢？请他自己养猪。哇，这个浪子穷苦起来，猪吃豆，他自己吃豆荚。他就醒悟过来了，开始想了哈，哎，我告诉你，遭遇困难的时候怎么想是有讲究的。你可以想着自己更灰心然后自杀，也可以想着使自己更有盼望往回头的路上走。他就想，我如果回家去告诉我的爸爸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不配做你的儿子，你把我当做雇工吧。我爸爸家里口粮有余，有那么多的地，我强过在这里养猪啊。他是从纽约开始走路，要走回 Madison。 路加福音第15章，他一共走了2个多月，衣衫褴褛，终于走到家以后，爸爸远远的看见他，跑过去抱住他，跟他亲嘴。当然男生跟男生，父亲跟儿子亲嘴啊，你们有没有看见过嘴对嘴亲嘴都是怎么了？对，纪念家。太高兴了，我这个儿子是丢掉了又找到了，死掉了又复活，来人啊，杀、哦、把他的西装拿来，来人啊，杀，找理发师帮他理头发，来人啊，杀，帮他洗澡。当天晚上杀牛杀羊，有没有杀猪？你们猜猜看会不会杀猪啊？会不会？不会杀猪，犹太人不会杀猪的，大家一起吃喝快乐。因为这个儿子丢掉了又找到了，他不需要变得更好。如果他说，我何言见江东父老呢？我应当再去华尔街那里绕个3圈，如果我得到400万美金才回来的话，衣锦归乡，那你永远没有机会。上帝就按我们现在的样子来接纳我们，你不需要做一个完美主义者。我也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因为受到罪恶的污染， 狐群狗党的影响 peer pressure， 所以他成为环境的牺牲品。年轻的时候就做了许多的罪，良心经常指控，午夜梦回的时候你算老几，哇，良心非常厉害的。他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自己的良心更平安一点呢？有的人开始惩罚自己，自己责备自己，罪恶感又挥之不去，所以慢慢养成一个被虐待狂。因为别人虐待我一下，表示我受到罪恶的惩罚以后，那他那一天就睡得比较好一点。有一个太太红杏出墙，对自己的先生不起，他怎么办呢？他有办法让自己晚上睡觉的时候舒服一点。他回家的时候，先生一回来就故意找先生的茬儿，跟先生吵架，激怒他，一直到最后先生实在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就打他一个巴掌，啪！哇，那一天晚上他觉得，哇，感谢上帝，我现在得到平安了，我先生打过我了，我先生打过我了，我好睡。每一次他一定去赌博，赌赢的时候不回家，赌输的时候感谢上帝，我把一些钱出掉了，这些钱一定跑到有用的人那里。被虐待狂。可是圣经说最怎样怎样是最有效可以医治我们被自己所创伤的心灵呢？你犯了罪，你自己伤害了自己。圣经告诉我们最有效的方法是接受赦免，来到上帝的宝座前。我们犯罪不但得罪我们周围的人，更重要的是得罪神。所以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说，耶稣被挂在十字架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得着赦免。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可以得到赦免，这赦免是基督耶稣用他重价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有一首诗歌在基督教很流行，非基督教的音乐界也非常流行，几乎在美国每一个人一辈子要听过十几次以上，叫 Amazing Grace。 哒哒滴哒滴滴哒哒哒，对， Let's save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ve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这首诗歌的作者名字叫 John Newton， 这是一个大坏蛋。十九世纪初叶的时候，幻想怎样可以赚大钱。当时发财最快的方法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贩毒。贩毒几十倍的利润，当时最快的方法是到非洲去抓黑奴，然后跑到英国跟美国来卖。啊，他就抓起发财梦，抓起发财梦，搭了船到非洲要去抓黑人。可是上帝很有幽默感，上帝如果拣选你，你是跑不掉的，就像我一样。我如果想逃，上帝用绝环配头热刺我，使我不得不顺服。如果上帝看上你，天涯海角你逃不掉。上帝很有幽默感哦，他一到非洲要去抓黑人做黑奴的时候，没有想到被黑人抓起来当做白奴。他在非洲好辛苦的服侍那个黑人的主人，服侍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哇，上帝真的很有幽默感啊！好不容易逃出来了，逃出来以后，他搭上一艘船要回英国。结果上帝又行了一件非常幽默的事，在海中他们遇见了狂风大浪，有几昼夜的时间，得救的希望都灭亡了。他们开始抛麦子、抛家具，那船都快要沉了。后来那个船长就记起来圣经里面有约拿的故事，因为逃避上帝的呼召，所以上帝兴起了狂风大浪。那船长就指着他说，全船的人中间没有一个人像你江牛屯这么坏，你悔改吧。哇，他也知道自己，他说，是我是一个大坏蛋，那你们下把圣经把我抬起来丢下海里吧。可那船长又不敢，把他丢进去也不敢。 就在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里面，将 Newton 遇见神，真正悔改，上帝的生命进来，一个大坏蛋，无恶不作，酗酒的，犯黑奴的，吃喝嫖赌样样都来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好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说的，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后来他成为基督徒，回到英国以后，他决心从事传福音的工作。他传福音那么有效，英国有许多人因着他而认识了耶稣基督。到他晚年八九十岁快死的时候，他所住的那个乡村通过一条法律，你们听起来很滑稽的，你们听听看，有这样一条法律，他所住的那个乡村，他们规定在他住宅的左右前后两条街的地方通通都铺上稻草，让马车通过的时候不会震动到他的房子，不会影响到他们心里所爱的这个牧师的休息。我告诉你，一个人如果得到基督耶稣的赦免，这是完全的轻松。弟兄姊妹，我今天把你可以得到医治的好消息告诉你，耶稣就是大医生，他可以使你创伤的心灵得到医治，可以使你破碎的心灵重新得到整全，使你弯弯曲曲的人格重新恢复正直。有一本小说，那个人全部时间当中一生只写过一本。曾经有一次开作家大会的时候，几百个作家在一起，他的旁边坐了一个西班牙的作家，就问他说，女士，请问你写过什么？他说我写小说。再问他一句，请问你写过多少本？我只有写过一本。西班牙作家就开始用他的手指头算，我一共写过三十几本，就报给这个女士听。这女士她在最后，西班牙作家问她说，你写的那一本叫做什么？那本小说叫做什么？那个女士回答说，叫做 Gone with the Wind。 Margaret 手写的，那个男士马上昏倒，真的昏倒。一辈子连 Margaret 只有写过一本书。演电影的哈，男的主角叫克拉克什么东西的，那女的叫什么？费雯丽。好，当克拉克盖博跟费雯丽最后分开的时候，就男主角跟女主角分开的时候，全美国不知道一天有几百封信写到 Margaret 那里说，拜托你写第二篇，让他们两个再结婚吗？哦，有这么大的魔力耶，这么大的魅力。他拒绝画蛇添足，因为他知道他所要传讲的信息已经传出来了。你知道 Gone with the Wind 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吗？你们谁知道？谁知道？我告诉你们，费雯丽不知道自己深深的爱着克拉克盖博。一个人不认识自己有这么大的悲剧，他不知道自己是那么深的爱着克拉克盖博，太 romantic。 第二个，他在南北战争的时代受到贫穷非常大的伤害，所以费雯丽成长的时候，他只知道赚钱还要开木材工厂，他就知道这个，他不知道原来婚姻对他是那么重要，他不认识自己。我希望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犯费雯丽的错误，你因此不认识自己牺牲了莫大的福气。你可以来到上帝的宝座前，你的人格重新恢复正直和整全。你高低的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可以改为正直，旷野可以改成完全的平坦。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基督是大医生，到地上来叫瞎子能看见，叫瘸腿的能走路，叫长大麻风的能得洁净，叫死人能复活，同时他也医治我们受创伤的心灵。他尊重我们每一个个人，他爱我们，无条件的接纳我们，甚至为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开了一条通天的道路。我们的名字是神所纪念的，我们都被纪念在生命册上。我们每一个人不完全，但基督爱我们。祈求主借着这些新约和旧约的信息，能帮助我们每一位在主面前得到神的肯定，然后肯定自己，帮助我们能够看得准确，我们在上帝面前受创造蒙救赎是何等高贵的身份和地位。 好，让我们每一位都把我们的长处奉献给神，让你来使用。因为只有你有永生，而我们里面获得永生的时候，才有绝对的安息。我谢谢主，现在我祈求圣灵，现在按手，按手，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和朋友的身上。如果有人在幼年成长的过程当中心灵受到创伤，求你现在圣灵引导我们再回到从前那一幕，你的手现在慈祥的触摸我们的心弦，来医治我们，来医治我们。伟大的医生啊，现在我祈求你来医治，让我们每一位重新恢复正直，恢复完全。听你仆人所有的祈祷，与我们同在。愿天的荣耀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开启。谢谢你，谢谢你，奉基督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